财经第八十七集，埃哈本让这时已经是安安静静的小艇倒退着离开了那头鲸鱼，从艇上眼睁睁地看着它咽了最后一口气。所有的抹香鲸死时总是脑袋转向太阳然后咽气，这是所有的抹香鲸死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的奇怪景象。可是在一个如此静谧的黄昏目睹这一奇怪景象，不知怎么给予埃哈伯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的感觉。他转啊转的，转向了太阳，转得多慢呢、啊、可是有多么坚定。看他那一脸既是向上天致敬又是向上天祈福的神情，还有那临死时的动作啊，他原来也崇拜火，他是太阳的最忠实最广大最高贵的仆人。那一对过于和善的眼睛自然应该看到这些过于和善的景象。瞧啊，在这一片汪洋的包围之中，远离人世间祸福的喧嚣，在这襟怀坦白公正无私的大海之中，这里没有岩石可以提供石碑来记载远古的传说，这里在中国悠久的年代中，汹涌澎湃的浪涛始终无言，也无人向他们诉说。犹如星光，即使对尼尔河的不为人知的源头也一样照耀。这里，生物死去时也满怀信仰地向着太阳。但是你看，一旦死去之后，死亡即刻来绕着尸体转上一圈，然后向别处而去。啊，你这位黑暗的印度大神，代表着半个世界，在那些葬身大海的人中，是谁为你在那没有草木的海洋中心建立起了你的单独的神殿？你这个女皇是个不信上帝的神，你这个皇后在扫荡一切的台风中，在无声无息的埋葬风过后的平静中，你向我说了真心话。还有你这头鲸鱼，临终时将头转向太阳，然后又转回来，连一个教训也不给我留下。哦，套着三重箍又经焊接的威力无限的尾部啊，指向高原，化作彩虹的喷射。这一头在奋力喷薄，那一头在喷射，然而这一切都归于无效。鲸鱼啊，你求助于那急匆匆的太阳也是枉然，它唤醒生命却从不给你第二次生命。然而你更加黑暗的一半，却以一个更高傲也更黑暗的信仰震撼着我。所有你的无可名状的百感交集的感情都在我足下浮动，我为一度曾是有生命的东西的气息，他们所呼出的空气所托起，但是这气息消失了，如今代替他的是水，那就欢呼吧，永远欢呼。哦，大海， 野性的海鸟在你的恒久不息的起伏奔腾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安息之所。生于大地，受的却是海洋的哺养。虽说山林与溪谷抚育了我，你滔天的白浪啊，却是我非亲生的兄弟。那天傍晚宰杀的四头鲸鱼，各自死在相距遥远的一方，一头远在上风头，一头在背风处稍近一些，一头在船头前，一头在船稍后。后面提到的三头都在天黑之前牵引到船边，唯有远在上风头的那头，船在天亮之前赶不到那，所以杀死他的那艘小艇只好整夜守在他旁边，而那是埃哈伯的艇子。一只浮标杆笔直地插在死鲸的喷水孔里，顶上挂着一盏灯笼，在那黑得发亮的鱼背脊上投下昏暗的闪烁不定的灯光。远处半夜的波浪又如爬到海滩上的缓缓的潮水，轻轻擦着它的宽阔的侧腹。埃哈伯和艇上所有的水手都已经睡熟了，只有那个先教徒是例外，他蜷伏在艇首，坐着看那些鲨鱼像妖魔鬼怪般的在鲸鱼的四周嬉戏，还用他们的尾巴拍拍薄沙木船板。忽然空中传来一阵发颤的好似呻吟一般的声音，像是从欧姆拉城中那些未蒙宽宥的鬼魂成群结队的走在地狱的沥青岩上发出来的。埃哈伯从梦中惊醒，劈面看到先教徒，两人都包裹在昏暗的夜色中，像是吞没世界的大洪水中的两个幸存者。我又梦到了他，他说，梦见了灵柩车了。老伙计，我不是说过吗，灵柩车和棺材都跟你无缘。谁在海上送了命还坐灵柩车？可是我说过，老伙计，你在这次航行中送命之前，你必定会在海上看到两辆灵柩车。第一辆不是出自凡人之手，第二辆用的必定是在美国出产的肉眼看得见的木头。是啊是啊，先教徒，这倒真是件怪事。一辆扎着羽毛的灵柩车漂浮在大洋上，波浪充当抬灵柩的人。哈哈，这种景致可不是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的。信不信由你，老伙计，你在看到这景致之前死不了。
说到你自己，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虽说归根到底，我仍然要走到你头里，当你的领路人。
而你要走在我前头，如果竟然有这么一天的话，那么在我跟着你走之前，你仍然必须走到我面前来，仍然要给我引路，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那么好吧，我的好领路人，你说的我全信。不过我在这儿要发两个誓，我要宰了莫比迪克，我要死在他后头。
老伙计，你再发一个誓。先教徒说着两眼直放光，就像暗地里两只萤火虫一样。只有麻绳才杀得了你。
你是说上脚架？ 告诉你吧，不管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我是不死的。哈哈哈哈艾哈布叫着，哈哈笑着，表示不屑。
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都死不了。
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又都不说话了。天开始灰蒙蒙的亮了，酣睡了一晚的水手们都从艇子底部起身了。他们赶在正午之前把那头死鲸拽到了大船边。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赤道线上的季节终于临近了。每当埃哈伯从房舱中出来抬头望天的时候，提高了警惕的舵手便装模作样地长着舵把，那些急于表现的水手快步跑向转帆所站在那，大家全都定睛望着那金币，急不可待地等着把船头转向赤道的命令。命令及时下达了，当时已经接近正午时分，埃哈伯坐在他的高高吊起的艇子的头部，正要像通常每天所做的那样观察太阳，以决定他所在的纬度。如今在日本海上，有时夏天的白天又如一道光闪闪的流水，日本海上的太阳则像一眨不眨的燃烧着的眼睛，正正地盯着这块一望无际的滚烫的玻璃一样的洋面。天空似乎涂上了一层漆，一片云彩也看不见，地平线在浮动，而这赤裸裸的耀眼的光华，像是上帝的宝座的难以形容的尊荣。好在埃哈伯的象限仪装备着深色镜片，可以用来观测犹如火烧的烈日。他的坐着的身躯随着船的波动而摇动，他的眼睛贴着他的观察天文的仪器，他的姿态有好一阵子一动不动，以便抓住太阳正好移到子午线上的确切瞬间。就在他全神贯注于这件事的同时，那个仙教徒正在他下面的甲板上跪着，他也像埃哈伯一样在仰望那同一个太阳，只是他的眼皮几乎把他的眼球遮住了一半，他的野性的脸冷漠的没有一点热情。最后观察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埃哈伯拿起铅笔在他的假腿上做着计算，很快便得出这一确切的瞬间他所在的纬度。接着他沉思了一会儿，又抬眼仰望太阳，喃喃自语：
你这海上的标志，你这个威力无比的领水员，你告诉我真话，我现在在哪儿？可你能不能哪怕给我一个暗示，我将会在哪儿？要不你能不能说说我之外的另一个生灵此刻在何处，莫比迪克在哪儿？此刻你必定正瞅着他，我的这双眼睛正望着，就在此刻正瞅着他的那只眼睛。
哦，你这太阳啊，我的眼睛正望着那只，就在此刻同样也正瞅着你在那边的未知生物的眼睛。
随后他看着他的象限仪，用手一件一件地摸弄着他的许多奇妙的部件。他又沉思起来，嘴里嘟哝着，
好蠢的玩意儿，你不过是件傲慢的海军将官、校官和船长手中的娃娃们的玩物。这世界吹嘘你如何精明，如何有能耐，可是你到底能干什么呢？无非是指明一个点，鸡毛蒜皮的一个点。在这大千世界上，你自己还有拿着你的这只手碰巧瞄准了这个点，对，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哪怕是一滴水，或者是一粒沙子，它明天中午将在何处，你绝计说不上来。然而你的无能为力使太阳受到了侮辱。科学呀，你该死，你是个无用的玩物，而且所有使人仰望上苍的东西都该死。凡仰望上苍的，上苍的活生生的热力必使之化为枯焦，正如这双昏花老眼就在此刻被你的强光化为枯焦一样。哦，太阳啊，人的目光天生来就是和大地的地平线持平的，而并非如上帝所期望的那样从人的头顶上射出去仰视苍穹。该死的你，你这象限仪。
他把象限仪往甲板上一砸，
我再也不用你来指引我在人世间的航程了。船上的平稳的罗盘凭着测程仪和航线的平面的死板计算，这些将引着我指出我在海上所处的位置。哎，
他从艇子里下到了甲板上，
所以我要把你踩在脚下，你这个有气无力的指着上边的小玩意儿，所以我要把你踩碎，毁了你。
就在这疯老头这么说着，用真假两只脚踩着的时候，那不声不响一动不动的仙教徒脸上闪过两种神情，一种像是对艾哈伯发出了一声得意的冷笑，另一种则似乎是自己感受到命中注定的绝望。他不被人注意地站起身来，悄悄走了。而那些水手呢，眼看着他们的长官的那副模样不免心惊，便在船头楼上聚成一堆，直到烦躁不安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的艾哈伯嚷了起来，
到转帆所那儿去，转舵指使。
眨眼间帆横都转了过来，他的三根稳稳地矗立在长长的用类木加固的船体之上的高雅的桅杆，以后梢为基点随着船转了半圈，像是那罗马的赫拉蒂三兄弟同骑在一匹足能当此重载的骏马上一般急转了过来。 Starbuck 站在支撑船头斜围的杆子之间，冷眼看着披古德号上急速忙乱的调度以及埃哈伯本人的动向。埃哈伯正东倒西歪地在甲板上往前走。我也曾坐在烧得旺旺的炭火前，看着那通红的烈焰。哦，好一股备受折磨的生命的气势。可是，我已经看到火势渐渐地小下去。消下去，木料化为一堆无声无息的灰烬。你这个以海洋为生的老头，你一辈子风风火火，最后会落得个什么呢？ 小小的一堆骨灰而已。
嘿，斯特布叫道，一堆海上的煤灰而已，斯塔伯克先生，请你注意这一点，是海上的煤，不是你寻常用的木炭。我听到艾哈伯在叨咕，这儿有人把这些纸牌塞到了我这双衰老的手里，发誓说必须由我来打这副牌，别人谁都不行。哎呀，我真该死，艾哈伯，不过你做得对，活在这营生里，死也死在这营生里啊！
最热的气候能培育最凶残的爪牙，孟加拉虎就蹲伏在常青的香料树丛中，最灿烂辉煌的天空中蕴藏着致人死命的霹雳，美不胜收的古巴遭受过老实安分的北方土地从未见过的龙卷风，同样在那些目不暇接的日本外海，水手们会遭遇最最猛烈的风暴，台风。这台风有时会从一碧如洗的天空中爆发出来，仿佛一颗炸弹在一座昏昏欲睡的城镇头上爆炸一般。那天傍晚就迎面刮来了一场台风，这场台风把皮古德号上的帆布都刮走了，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桅杆与台风苦苦相斗。